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这样的平台和机会，让我们又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派遣圣神来亲自引导和光照，使我们的思想、意念和分享都出自您的感动。主耶稣，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大家好，上一期我们分享了行奇迹的恩赐，这一期我们分享说先知话的恩赐。说先知话的恩赐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恩赐，当然呢也有一些争议。因此保禄啊，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就回应了当时的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先知话是需要一些分辨，也是需要一些规范的。因此呢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保禄就对先知话做了一些解释和规范。让我们随着郎神父和申老师的带领，一起走进圣经，认识先知话的神恩有什么样的性质，以及它的运用是怎样的。郎神父、申老师好。
好，我们先去看这个先知话啊，它在中文里面呢，让人很容易就想到啊，就是说未来的预言。其实在圣经里面啊，它的意思是非常广泛的啊，就是不仅仅限于这个未来的预言，它是指以代言人的这个方式所说的话，就是这个说先知话的这个人，他就成为天主的一个代言人啊。所以在神恩复兴里面呢，这种神恩呢，它是比较普遍的啊。领受的人呢，也会在圣神的推动之下呢，他用我们这个本地的人所能够理解的那种话语啊，然后代表人怎么样，就是借着这样的信息啊，那个生命得以减寿。而保禄呢，他是非常重视这个先知话的啊，重视这种神，所以他在14章的第一节搁前就这样讲，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但也要科目神恩，尤其要科目做先知之恩。”所以保禄呢，在一个神恩名单里面啊，他把这个先知话把先知这样的神，他列在了这个第二，就是那个我们去看那个哥林多前书12章的28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天主在教会内所设立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他为什么他这样重视这样的先知神啊？就是因为他的功效是建树教会，所以我们从这个建树教会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就是先知话他的那个角色啊是非常突出的啊。
对这个先知话的运作当中吧，就是它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啊，就是刚才神父也讲了，就是在祈祷的时候，圣神会把他的话语啊放在这个人的心中，那么这个领受的人呢，感觉到心中有一种推动力啊，一种力度。他催促他说出来，他如果不说出来，就是有一种力量在催迫他。对，这个是很奇妙的一种经历。说当他说出来之后呢，就是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当然刚才我们也分享了，因为他是说的是圣神要说的话，是往往表达的时候就是第一人称啊表达出来。刚才神父也分享了，这个先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恩赐。因为是圣神启示，是吧，他把那个话语放在人的口中宣布出来，其实这个呢宣布的是圣神的意愿，也就是天主的旨意。所以往往这个宣布这个信息之后呢， 给领受的人带来一种极大的恩赐啊，或者让他从一个困境里面走出来，或者说给团体带来一种方向啊。这个先知话呢，当然刚才我们讲了，它是属于建树、劝慰和鼓励的话，是不是？但是往往在这个教会的发展过程中呢，先知话往往会给领袖带来一种很奇妙的恩典啊，借着先知话的运作呢啊，让教会的领袖啊能够知道啊怎么样去走出下一步。当然这个先知话的恩赐呢，它不单单是就是咱们刚才也讲了九种恩赐是吧，还有其他的恩赐，它是相互运作的，不是单独这种恩赐和那个恩赐会分开，而是它会同时有几种恩赐的运作。说到这里，我想大家看一个圣经章节，就是比较明显的宗徒大事录第十章。这个宗徒大事录第十章呢，就讲到了伯多禄的这个经历，就是他在祈祷的时候见到异象了，是不是？而这个异象呢，它是属于那个就是知识的言语，透过这个异象他明白天主的心意。但是往往在这个异象出现之后呢，可能说不知道不明白。就在宗徒大事录第十章就提到了伯多禄见到了一个异象，说天上坠了一个四脚布，说里面有各种爬虫各种四足兽，然后有个声音说拿起来吃吧。但是在这个时候伯多禄呢，他说主绝对不可，我从来没吃过异象这样的东西。天主说称为极乐，你不可称为不解啊。这个为伯多禄来说他不明白，说他就在思考。他其实下面就是一个先知话的运作啊，说在这个时候他思考的时候有人敲门了啊，说号称地多摩就是多摩是不是住在这里，就是科尔涅略打他仆人来找他。那么在这个时候圣神向伯多禄说，你看圣神向他说话，其实这个就属于先知话的运作。圣神说什么？说看有三个人找你，起来下去啊，去吧，就说不要疑惑啊，因为是我打发他们来的啊。这个先知话呢就给了这个伯多禄他下一步要运作的是吧一个指示一个方向。那么有了这个意象啊，有了先知话啊，伯多禄呢又有那个科尔涅的打发人来找他，他就从他们去了。其实这个呢，当然是这个事件为教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有了这个经历，教会开始向外邦人传开，就是打开这个救恩的大门。要是没有这个经历呢，可能教会还是一直向犹太人传教，他们不敢向外邦人啊。说借着这个呢，就是团体一下有一个大的一种开放，这个很奇妙的一种运作。
啊，这个聆听先知话的时候啊，他其实很奇妙的，他就是让这个聆听者呢，就感受到天主或者是耶稣亲自牵连这里啊，然后呢，天主呢是洞悉我们人的这个处境，然后牵连了而予以教导，这个使人就感觉到天主的那个亲切啊，那份关怀啊，是忧苦的就得到安慰，是迷茫的看清方向，是软弱的得到鼓励，是那个对人呢就去悔改，而让他充满希望啊。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先知话的时候，他确实有很多的这样的积极的这样的作用啊。但是你不要一味说那个啊，先知话说出来的话都是好听话，要注意，要小心这一点，因为天主不是好好先生啊。所以说呢，这个同人灵的处境它是有关系的。你像伊纳爵讲的那个分辨的时候，对不对？他说那个人灵就好比是什么？是海绵或者是石头啊。天主的话就像一滴水怎么样，从高处落下来了。如果你的心是石头，它那个水滴带出来就是磕磕碰碰的那种声响。所以说如果你的生命呢需要天主去严厉的去警告，去督责，去训斥的时候，那可能你听上去那个话也不一定就是让你那么舒服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是天主的警醒这个人的良心的时候，天主也不会伤害人。好，应该说就是天主的语气可能比较严厉一点，但是呢他让人感受到的是什么？是他的慈爱，是他的那个尊重，是吧？还有这个平安。 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现实化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我们很有洞察力的去觉察，它是不是来自天主的，它还是以天主的口吻，它在搞欺骗啊，搞什么这个伎俩，这个你需要有一个很洞彻天主的圣言，很洞彻灵修方向的一个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比较敏感一点哈。啊，我听说就是说在一次那个彻夜祈祷里面啊，他们有很多人都聚在了一起，然后就有一个人怎么样，他就用天主的口吻怎么样，就开始指责一个神父，然后就把那说出那个神父很多很多的那个缺点。那个神父怎么样，就趴在那个地上非常谦卑的就认罪，对不对啊？那你从这个表面上你要是看的话，好像是说这个人他是冲过了这个先知的这样的角色，他得怎么样，他得指出这个神父的这个弱点啊。但是呢，你要去思考，就是说他对着满堂人满堂的听众啊，用训诫的那种仪式啊，看起来是比较隆重，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时候呢，给带出来一个天主形象是什么样的天主形象，天主形象就是一个揭人短的一个天主啊。他虽然他说的很准啊，虽然那个神父很谦卑的认罪，但是你不能简单的说那是从圣神来的，因为他严重的扭曲了天主的形象啊。天主是一个慈悲的天主，在这里呢却成了一个苛刻的严厉的审判的黑老包，成了一个这样的形象啊。所以呢，而且呢，对着那么多人，他可能会动摇这个神父的一个牧者的那种良好形象，这位以后的牧灵其实有设置了障碍。所以说，你不能就是说，一听到那个信息说的很准，就说，那肯定是从天主来的，要小心。天主除了是真，他还是善，他还是美，他还是爱。对不对？你只说的准，只是真，对不对？他把天主的其他形象可能就扭曲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个先知化的分辨，其实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课题啊，这个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啊。
是的哈，就是先知化其实有两大特点，为我来说，就是第一个特点，它就是由圣神的推动而说出的一种话语，也就是受外力的一种推动力，不是我想说什么，或者是我感觉应该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而是随着圣神的一份推动力哈，推动我去讲出天主要我所说的话，这是一大特点。
对，
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保罗所提到的啊，先知话就是鼓励、劝慰、建树啊，教会的话。所以说这个话呢，他讲出来之后，一定会带有这样的特色，就是鼓励、劝慰和建树。尤其是保罗在讲的这九种恩赐的时候，他说天主圣神赐下这些恩宠都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好处，为了建设教会啊。我觉得这是认识先知化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方向和原则。
嗯，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刚才神父也提到了，就是先知化不是说你听了准就是一定是来自天主的，
对，
而要去分辨。当然分辨您刚才提到了两点很重要，是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不能违背教会的训导，他也不能违背圣经，是吧？他如果是这违背了，就肯定不是从天主来的。
对。
那么当然神父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先知话有的时候他会对人有一个监督的，起监督的作用，是吧？或者他有这个，因为圣神也责备人有的时候。但是从圣神来的责备，他不是像人的责备一样去判断你，去批评你，而是他带给你一种动力啊，让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产生一种悔改的动力。这个是从圣神来的，然后就是让这个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人的状态不一样，是吧？你生命好的时候一方面，那有的时候软弱吧需要鼓励，但是如果在罪恶中呢，也可能是吧？但是圣神来的呢，它是对你的一种提示， 它会让你产生一种悔改的动力，但是不会让你觉得难堪，因为圣神绝对是保护每一个人，他尊重每一个人，圣神也不会强迫人去接受什么，即便是你在罪恶中，他也不会说强迫你必须怎么怎么样，而是借着一种提示，一种爱的温柔的提示，让人悔改。所以说呢，这个啊，我记得，因为他这个先知话呢，他在运作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指向一个人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指向团体的。所以说这个先知话有什么特点？他往往他一般的圣经上的话是吧，或者说以耶稣的口吻宣布出来的。那这个听到的人，如果这句话，因为他有特定的一个角色啊，如果说祈祷会中几十个人在听是吧，但是可能说就是先知话就指向他个人的，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触动很大，但是别人不一定有感觉。
对
啊，是这个啊，我就想到有一次，然后一次咱们在祈祷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说了一个先知话，说孩子你的罪赦了，说其实这句话咱们知道，这是圣经上说耶稣治愈那个瘫子的时候说的话，但是为很多人来说嘞，哎，就是这是圣经上的一句话，但是当他宣布之后，有一个姊妹的李氏眼泪就出来了，就哭了，哎，他说我知道这句话就是对我说的，我感受到我生命被释放了，哎，可能他就是生活的一种自责内疚，谴责自己的生命状态里面，哎，当借着先知话向他给他这个信息之后，他一下子产生了一种动力，他说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也感受到耶稣非常爱我，他会宽恕我，我需要悔改，我需要归向天主，这个就是你看带来的是正能量。但是如果是判断是指责的，那就需要小心了。哎，我记得有一个神父呢，有一次邀请我说，他那边有神人团体，哎，他说他们挺活跃，但是神父说我对这个经验不多，那你来了看看他们说有什么问题不？结果我去了之后，你知道吧，可有意思了，他们最注重什么？最注重说先知话，其他的什么也不注重。关键是他这个先知话是什么特点？说的准，但是问题是什么？阶段的，一祈祷说把你的毛病、你的罪都说出来了，把这个后人就像神父说的，说这个神父开始发了病人罪，因为把你的罪说出来，你不得不服啊。说这些呢，就一祈祷就是让他给说，哎呀，说的特别准。然后大伙都开始认罪啊、悔改啊，说看着挺好。其实，但是这个判断、这个指责，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这个罪啊，咱们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圣神呢，他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一个人的隐私啊什么都说出来。说这个，你看从圣经里面看，它不符合，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很多的时候，你看。在耶稣这个治愈当中的，当然是很多罪人，但是他是通过耶稣的爱，然后让这个人感受到啊自己的罪。往往就是他在，因为圣神会在内在的感动他，不是非得通过别人去说出来，这个是需要分辨的。但是我去了之后，他们说这一伙人发愁了，我说发什么愁了？他说呀，现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说本来是说天主给了先知话了，因为就这一个姊妹有先知话，是吧？天主给了他先知话了，但是呢，他不敢说。我就说怎么不敢说呀？说先知话怎么说呀？就告诉他们说，因为他们这不是村庄有其他的教友嘛，他们几个人参加团体。然后这个有一天，先知话就告诉这个姊妹说：“你去警告那个家庭，告诉他再不悔改，全家下地狱。”
哎呦！
啊，说你必须去告诉他。这几个人说，天主给了旨意了，要去警告他。当然是这个说的这个话吧。其实就是他们家里的毛病都知道的，哎，也挺准啊，他们从他们的观察吧，但是他们想着去了又不敢去。我说怎么不敢去？他说人家本来就认为我们不正常，说就是根本我觉得就看到他们几个人不正常了，说我们要这样一说，人家不跟他们打架，说人家下地狱。我说你们不说就对了。他说不说完不成天主的旨意，你天主上说了咱不说，这一头交不了差。这伙人正发愁嘞，我说本身你们这个就是有问题的。从圣经上讲，从教会去训导上讲，哪一点说他现在不会给马上下地狱？你说天主会给这样的判断不？是不是？他本身就是问题。我说另外，人家看着你们不正常，你们这样说，那肯定就更不正常了。你要看这个果实，你给教会给堂口带来的是什么？是分裂，它不是合一。说如果从圣神来的，会有这些问题吗？啊，这个就是他这种判断、这种指责，就是不是圣神运作的方式。 啊，圣神的圣神也会责备人，但是他责备是内在的，就是对你的一种引导，但是不会让你感觉难堪，也不会让别人去判断你。
对，
所以这个先知化的分辨，它是一个十分必要的话题啊。就是天主向我们人传达的信息怎么样，它不会错误，但是我们在接受天主信息的时候，我们人怎么样会犯错误？
对，
啊，我们在理解天主信息的时候，我们人怎么样会犯错误？所以说他，所以说这个先知化的，或者是其他神，不论是什么神，这是得自来自天主的那些信息，一定要怎么样？要小心，要谨慎，要分辨啊，不要把它绝对化啊。更何况啊，就是有的信息根本不是来自天主，就是他那个话语上说的很准，但是他的根源、他的动力，他也不是把你引向天主啊。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个信息的这个来源，其实它是有三个，第一个是天主，一个是人，另一个就是魔鬼，啊，所以那从天主来的那些信息，这就是真先知化，那是真的先知化，对不对？啊，他把那我们把那个来自人的那些信息，就是不是来自天主的信息，是来自人的一些信息，我们把它叫非先知化。我们把那个自称光明使者的魔鬼所说的那个话所带来的那个信息，我们叫假先知化。啊，真的先知化，因为它是来自圣神，所以啊，那个话语里面有一份德能，有一份力量，它有一份建树，所以说我们不可以小看它。非先知化，因为它是出自人的热忱，出自人的向往，啊，他在说出来之后啊，这个话语可能是美好的话语，但是他缺乏一种来自圣神的那份德能、那份力量，他缺乏这样的力量，所以说他就是说出来就是没有危害，他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建树，
对，
就是非先知化。但是那个假先知化呢，因为这个魔鬼他很狡猾啊，他会冒充光明使者讲出一些信息来。所以说呢，就是你表面上听起来它很有道理，它常常是似是而非的道理。所以说呢，这样的东西如果多了之后呢，它肯定会带来很多很多的恶果。啊，有一次啊，就是我为一对夫妻在做祈祷，那个女的呢，她犯那个通奸罪啊，后来呢会悔改了。但是那个男的怎么样？为了报复他，哈，也开始怎么样？开始通奸了。所以，但是他悔改的不彻底，所以两个人就来找我啊。然后在做祈祷的时候，那个女的怎么样？就非常愤怒的就开始喊，他说：“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要悔改。”那个声音怎么样？好像要撕裂一样，就是充满了愤怒，充满了责备。所以说你看你要悔改，你一听的话，哎，他好像是
内容不错，
这内容很不错，对不对？好像他就是让你怎么样走向一种生命的改变，对不对？但是你去从他的声调所传达出来的那些信息你去看的话，那就不是来自圣神的。因为圣神是他不会那样的愤怒的让那个人怎么样感受到一种没有脸面啊，或者说被责备啊，他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要去透过这个人的这个情绪，你可能会看到那个是恶神在里面的运作啊。所以说呢，要从细节上、语气中啊，我们看不到怎么样，看不到他的温良啊、宽容啊、慈悲啊、扶持啊，你就看不到这样的让人感觉平安的东西。所以说你不能说那个你要悔改啊，他说的很好，你就说那是来自圣神的，不能那么简单。
对
啊，好，我想着就是这个分辨啊，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还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更多的去分享。 我想呢还是再分享一下，就现代化的这个，就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现代化，因为它这个我们从圣经基础去看几点啊。当然说现代化呢，也刚才也明确了，就是它是圣神向人说的话，是吧，就感动一个人。但也有的时候是有一个一个概率的信息，有时候以图像呈现啊，就是这个我们慢慢去分享。关键就是先知化呢，它的确给个人和团体有非常大的一个建树。就是我们看那个东图大书录第13章啊，就是这里提到了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巴尔纳伯与保禄在那个安提基亚教会的时候，哎，他们一起祈祷。那么在祈祷中呢，圣神向他们说你们给我选拔出巴尔纳伯和扫路来啊，去行我要叫他们行的工作。他们随进食祈祷给他们副手，就派他们去传教了。所以你看在这里呢，就是这就是团体的一个行动，是吧，在这个安提约基亚教会他们一起祈祷的时候，然后在祈祷的时候圣神感动啊，说先知话的人要宣布信息，这就是从天主来的信息。因为他们在祈祷之后呢，要有传教，但是在这个时候传教是什么，是圣神选拔他们，说借着先知化的运作，就是天主要派遣巴尔纳伯和扫罗去啊，做圣神要让他们做的事。你看这样的行动是不是很奇妙，就是在他们这个行动中呢，啊，在传教的时候不是像咱们今天啊，说你有时间呗，有时间你去一次去干两天，因为他们的传教这个行动，因为他是执行耶稣的派遣，是吧，这个使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有先知化的引导呢，就是他们传教肯定效果是非常美好的，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是他们在圣神的派遣当中去做的，那么他们的效果就非常明显。如果我们看初期教会的话呢，往往他们都是在先知化的这个运作当中呢，去找到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或者是要做的一些准备。当然他这个是针对团体的，有时候针对个人，刚才我们讲的伯多禄呢是针对个人的，也有的时候对团体领袖的也是发出一种引导，也很奇妙的。我们看一个就是《宗徒大书录》第15章也记载了，我就是愿意首先从大圣经去看，说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保禄的传教，他传教的往往就是他很明显的就是被圣神带领啊。这里当然说先去看这个圣神，就是他想去这个地方传教的时候，圣经上说了圣神阻止他在那里传教，阻止他之后，他感觉到圣神的阻止之后，他就想去另一个地方。但是当他去另一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耶稣神不允许他去，也就是他很明显的被圣神带领，是吧，他传教的时候就因为做的是福传是耶稣的派遣，是吧，这是非常神圣的。而保罗去那里，耶稣的神不许他去，因为很明显圣神在带领他。那么他们就在那个特罗阿啊，也就是下到了特罗阿，就在这里住下了。主下城，你看在夜间，扫罗就见到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就是马其顿人站着，请求他说：“啊，前往我们那里去，援助我们吧。”其实这里呢，也是先知化的一个运作。然后保罗，你看他既见了这个异象，是吧？便推之是天主，啊，召叫我们去给他们传福音，便立即设防往马其顿去。这个为教会历史也是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是吧？他们从这里转到了马其顿。所以你看这个先知化的运作是不是带这个团体，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要去哪里，这个是很奇妙的。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先知化的引导之下呢，他们始终是处在被圣神引导的这个过程当中的。那刚才也讲了，他有时候对这个人是建树劝慰和鼓励，是吧，也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就看那个啊，宗徒大书录28章27章啊，这里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事例，就是保禄被押到罗马的时候，不是海上起了风浪了，是不是，说在风浪中有很多天他们见不到这个日光啊，就很恐惧，人们也吃不下饭去了，也不能吃了，就感觉到就是要绝望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借着先知话，一方面是给保禄信心，一方面是给什么整个船上的人一种建树鼓励和安慰啊。这里很明显的就是你看啊，就是《宗徒大书录》27章21节啊，这里很明显，我们去读一下啊，就是说众人好久已没有吃饭，吃不下去了，是吧？害怕怕死，然后保禄便站在他们中间说：“诸位同人，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该从克里特开船， 而遭受这场灾害和损失。虽然如此，我现在仍劝你们放心，因为除这只船外，你们中没有一个会丧命的。啊，当然这是保罗给他们劝导啊。这哎，下面就是属于先知话了，说因为我所归属和侍奉的天主的使者，今夜曾显现给我说，保禄不要害怕，你必要站在凯撒面前，看一切和你同船的人，天主都已赐给你了，因此诸位同仁请放心好了，因为我信天主对我怎样说也必怎样成就。你看这里呢，就是很明显的，当然保禄你说他那时候有恐惧呗，因为人面对这个这暗无天日上海上风浪啊，其实咱很少去海上，但是那个那天说话了还说，其实在陆地上走你不害怕，在海上一走就坐船就害怕。
对。
为什么他没底是吧、嗯、但是这里你看借着先知话，一方面天主再一次给保禄信心啊，和坚信说天主的拯救。另一方面也告诉保禄了，这一船的人怎么都会获救。那么为这一船的人，他们在这种恐惧无助啊，就是对死亡的恐惧中，哎，有了这几句话，是不是他们一种安慰？哎，他们一下子就有了信心了。当然后来这个保罗也说船被要搁浅，哎，搁浅之后他们上了小岛上。其实我们看这个先知话呢，他的确是啊，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份恩典，为教会的行动，为团体的行动，或者为个人生命的一种改变，都是很奇妙的运作。当然也有的时候呢，先知话也会使团体中迟疑的成员呢确信他有天主的恩典。因为人吧，怎么说呢，往往都比较容易自卑。你看人很容易下判断，你看我这个人离天主远，谁说天主要我不要我是吧，他还爱我呗，我总感觉天主不在了。好多人会有这种疑虑啊。那么这个先知话他一个运作有什么方式呢，就是说因为天主把这个话放在这个人的心中来说，他有一种推动力。但有些人说，哎呀，是不是？因为刚才神父讲了，这个先知话需要分辨，它可能有三个来源，也可能是从天主来的，是吧？也可能是自己想的，哎，因为自己也会想到圣经上的话。那么更麻烦的，可能也是撒旦会装成光明的天使，他给你一个假的感动。所以说，往往这样的人呢，他领受这句话之后，到底是不是？是我自己想的，还是天主给我的？或者说，是不是我上当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不敢说。
对。
当然是这个，咱们说有一种力量，但是你不说也不是说憋得受不了了，也不会那个样子是吧，他不说的时候可能就是他就说不出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很明显的圣神接着，因为要宣布这个信息，他不说别人就说出来了啊，就是圣神就会利用就是使用另一个人让他宣布同样的信息。当然他听到这个人宣布跟他领受的一样，是不是他这个一下子确信啊，原来真的是先知话。啊，圣神也爱我，因为他在我生命中说他也使用我，那么往往给他一种很奇妙的一种经验。
嗯，
所以说我想着分享一个见证啊，就是这个，因为在这个今天的复传中，我感觉我们尤其需要这样的恩典，因为在今天的服务当中呢，我往往都是按照我们个人的喜好，是不是？或者说我想去哪里传教啊，或者说怎么样，但是很多的时候不一定是天主的意愿。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圣神，因为复传是圣神的行动，是吧？是耶稣的行动，因为我们是在做耶稣所做的事业，那么更需要什么？有敏锐的心啊，去聆听先知话，借着神的运作，使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行动。我就想到有一次啊，可奇妙的，就是有一次我本来是想去河南，也跟神父定好了，定好了之后呢，不是咱们团体有时候也祈祷分辨，是吧？哎，本来就快到时候了，结果那一次祈祷中。天主就借着先知话指引说要往山东去，当然他也有话语，也有什么手指不是就是引导嘛，是吧？指向了东南方，因为去河南是正南，但是东南方呢，它就是山东了。当时就是可以看到一些意象，就是说当这个手指的时候，山啊有山挡着就裂开了，是吧？啊有河就有桥，就是说畅通无阻就走过去了。当然这个先知话也需要分辨，因为它是。提示你要做下一步的行动。但问题说你河南怎么办，说这个也是一个挑战。后来我就是在给神父打个电话问问，是吧？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清楚，但是圣神知道。给这个河南神父打电话，神父说，哎呀，你给我打过来，我正想给你打呢。我说有什么事啊，是吧？神父。他说你看本来咱们定好这个学习班了，也要开课了。 可是这两天教区有事了，要去参加一个学习，哎，必须都到。他说你看我要走了，这个学习班就不好办了，这些堂区主任嘛。他说咱是不是另约个时间？其实这个就是正好是咱想的是吧，有时候就是你看就是这就是天的，我们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但是顺便知道。所以有时候借着这个就是让你啊，就是有一个好的协调。哎，我说神父我给你打电话也是正个意思。啊，他一问我就说，他说这正好是天主的意愿，啊，那咱就另一个时间。但另一个时间，你去山东去哪里？因为咱们教会讲有派遣，是不是？要有什么神父邀请？咱是在教会内的行动。但是那是早晨打的电话，我就等着。其实等待有时候挺煎熬的。可是到了下午，有一个姊妹就打电话，说你在家里吗？我说在家里。我说有事啊。他说明天我们要去山东办班去了，是说好三个人去，两个姊妹一个弟兄。说刚才给那个弟兄一打电话的，他说什么也不去了，没空了。说你没空你天天说呀，说他就是不去了。后来说你有时间没？我一想这不就是天主的意愿是吧，我说有时间，因为咱就是知道有这个准备。我说行，让我明天去。你看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山东，那是我第一次去山东。在走到路上的时候就感受到啊，那种力量真的就是天主的带领，很奇妙。到了那里真是就是天主的带领。其实这个往往给我们带来这个行动啊很奇妙的一种指引。
对。
先知话其实它的运作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要在这个秩序之内。因为圣神它也是秩序之神。所以说我们要小心恶神的介入。啊，保罗说什么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的40节他这样讲，他说一切都该照规矩按次序而行。对，他为了给这个先知化的运作以秩序啊，对哥林多人他就说了，他说至于先知可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说话，其余的人要分辨。这是哥前14章29节。所以说你看，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保罗对哥林多啊做这样的限定啊，但是他指出了一个秩序和分辨的重要。啊，这为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呢，它是很有价值的哈。有一次啊，就是说我去帮助一个神团体去讲课哈，当我讲到这个分辨的时候啊，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他非常不服气，也很不舒服啊，因为我选讲的那些东西和他们的作风怎么样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就预言说天主要号召他们这个团队啊，在中国大陆建立12个神基地。那在敬拜的时候啊，他们就为这个意向怎么样大肆的祈祷。所以在场的人都知道他这个团体要建立12个基地，对不对？啊，结果怎么样，就是说他在这个发展这个神的时候，他常常受到这个主教啊神父啊的限制啊，就是但是他怎么样，他不听主教和神父的话，他私自到人家的教区怎么样，他暗地里面去发展啊，他还挺有理由，他说你看我们是听圣神的呢还是听你们的呢啊，他这样呢，他用他这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怎么样，就是压制天主圣神所建立的这个圣统制。啊，所以这样的不服从的这个典型，其实在中国大陆啊，它往往会出现这类的问题，这个很值得我们引起注意。就是我们知道那个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异端叫蒙丹异端啊，这个蒙丹异端呢它就是这样的主张。他们认为圣神领导的这个教会和主教怎么样领导的这个教会不是一码事。 所以他们都选称他们自己受圣神直接引领。啊，所以这个异端的影响非常坏，直到公元第五、第六世纪的时候才销声匿迹，所以它影响很深远啊。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再犯这样的低级的错误。
对。
啊，这个你这样去破坏教会的圣统制的这个管理，你去破坏这个秩序的时候，你本身就有了问题。所以说就是说圣神是个秩序之神，他让这个圣统制分享了什么头的领导地位。啊，其他的神就是其他肢体的功能，对不对？在多马斯的这个理论中说，这个神啊，就好像是教会的心脏。啊，但是圣统制呢是头，你头没有心脏的时候，你就没有生命力。但是你没有头的时候，你就是其他的肢体必然就会出现混乱。所以天主圣神是秩序之神，我们一定要服从我们教会。你不要驾着圣神的这个旗号去打压教会的圣统制，那这肯定是有问题。啊，你再这样，你去，我要建立12个基地的时候，你这个预言本身，它是不是来自圣神的？我就跟他们讲，我如果你们建立了12个基地之后呢？第13个、第15个，我们就不建立了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很有问题。就是说，你看看这样的团体的领导人，他就是借着这样的假先知话，怎么样来控制这个团体？啊，他去让这个团体里面的人怎么样都去响应他的号召，然后呢，其实实现的是他自己。他追求的是，你看我建立了这么多的基地，你看我的作为很大，我功劳很大，这样呢，他其实抬举的是他自己，借着控制别人去限定别人，抬高他自己，这个肯定是从恶神来的，因为他的方向是让人怎么样追求自己，而不是追求天主。
对，
所以这个先知化的这个运作啊，它非常必要。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注重啊。
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在当今的一些神团体当中，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混乱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在我个人的经验当中，陪伴一个姐妹啊，她就是有一个问题很让她困惑。一方面她去找说先知话的一个人啊，然后人家给她讲了一段先知话。讲了一段先知话，是有关于他女儿将来他是不是修道的问题。但是当下他女儿呢根本就不想去修道，他就觉得说，哎，说先知话的人说他闺女有圣召，但是他闺女当下有没有圣召，所以他就强迫啊去一再的去推动啊，或者是说指使他女儿去入修会。我就觉得听起来好像这肯定是
这是运作有问题。
对，运作有问题。也不知道是他在领受的时候他是怎么领受的。反正我这一方面的信息有的时候还蛮多的哈。就刚才申老师也提到说，天主圣神从来不会强迫人，也不会控制人。但是往往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好奇心或者是说自己内在私欲的推动，就愿意去找某一个有先知化神的这样的人呢，去给我们讲先知化。特别是讲一些关于未来呀，关于自己个人的事业呀，关于某种啊属于自己啊这个范围内的这些事物啊，就有一些指示。我就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嗯，因为他本身他是在寻找自己。
对。
那个方向本身。
对，他方向就有问题。
方向本身就有问题。
是。
所以说保罗为什么说两个人说三个人说至多三个人，其他的要审辩。
对。
也就是说当然先知话非常重要，保罗呢也特别重视。但是保罗东突也知道，如果说错了或者说误导了别人，那伤害也是很大的。
对。
说如果说当然是神父讲了，他有的是从人来的，人的是热忱的话啊，这对你虽然没有多大建树，没有能力吧，但是也没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是撒旦充作光明的天使呢， 那么这个人他就直接会把你导向相反的方向，
就很危险了哈。
其实保罗·多托讲就是说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审辩。他这里说用了一个词叫审辩，他不单单是分辨的问题，这就以审判的态度去分辨，就像审案子一样，是吧？其实这个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分辨这个先知化的恩宠非常重要。
对。因此呢哈，保罗教导我们，不管是领受啊先知化恩赐的人，还是我们聆听的人，都不要盲从，而要加以审辩啊，特别是通过过程，通过果实啊，通过我们教会的训导以及圣经的一些教导和内容，来帮助我们去对先知化有一个辨别，这个才能够有助于我们生命的成长，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南辕北辙，走一些弯路，甚至造成一些非常难以收场的一些啊损失。好，谢谢大家这一期的收看，我们下期接着分享先知化的神恩。感谢天主，谢谢大家。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